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来到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虽然只有五章，但是却那个包括了四本书哈、就是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跟启示录一到二章哈、那我们先一起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有新约读经班，有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现在我们要分享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跟启示录开始两章的内容，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新约圣经总共有27本书，中间有四本书只有一章，就是腓立门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跟犹大书。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三本书里面都是一章一章的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约翰二书跟三书。大家上个礼拜已经看过约翰一书了，应该比较了解它的内容，我还是做一些复习就是了哈。那作者是自称为做长老的那一位哈，他没有说出他的姓名，但是这两本书的内容跟约翰一书有许多相似之处，传统上认为这三本书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了哈。是约翰年老的时候，以长老的身份，他在小亚细亚牧会，应该就是在罗马帝国的那个亚细亚省那边哈。他写书的时间大概是 AD 85到95之间哈，所以那个时候约翰他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他是耶稣的12位使徒当中唯一的一位活到年老的。那约翰二书跟三书的主题我们看一下，虽然他们只有一章一章的，但是其实它挺有内容的。主题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许多的游行传道人，他们周游各地传讲道理，道理。那有些呢是忠心传讲主道的，那就是真的传道人了。但是也有些他们是传讲异端的。那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警告教会不要接待这些异端分子，免得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所以他中间有这么一段话，就是约翰二书的9节到11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弟兄姐妹可以注意这句话，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啊！这里是劝导我们说，你如果知道那个人他的道理不纯正的话，就根本就不要接待他。约翰三书的主题呢，刚好跟约翰二书是相反，因为约翰三书讲到有些真的传道人，那他们是在为福音为真理在做工了，他来到一个地方，哎，结果那个地方就有些教会的一些把持教会的一些人呢，他反而就不接待这些人，不肯接待他们。那约翰三书的主题就是要教会接待真正的工人，并且指责那些教会中的不良分子，说哎，你们怎么神的仆人来到你们这里，你们不接待呢？我读一下约翰三书，大家就可以看到他跟二书之间的区别。这里说7到11节，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就是你接待他们的时候，你也在他们传福音的事情上有份，等于你也跟他们一起出去做工了。他说我曾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不接待我们，他指名道姓，所以我若去必要提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有这么一个人，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他权柄很大，而且非常的凶恶，那你看到他约翰二三书呢讲的就是跟接待有关系的事情。那中间就牵涉到 一样事情，就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跟当时所流行的一种主义有关系，叫做诺斯底主义。我想这个上次可能已经分享过了，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他的中心思想是一种二元论，把宇宙分为灵魂跟物质两个部分，灵魂是全善的，物质是全恶的。就弟兄姐妹注意一下这个二元论啊，就是他们看到这宇宙啊，就是人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灵魂，一个是物质。就他只是那个分法上很奇怪，他把它分成说灵魂就是全部是 pure 都是好的，然后物质是坏的。但是他看到有两个部分，有魂也有体哈，有灵魂跟物质。那个唯物论这种东西，就是说没有灵魂，全部是物质，人只有个身体，死了就没有，这种理论在人类历史当中呢，是最近在几百年一两百年的时候才出现的。就人类这么漫长的历史当中，无论是古今中外了哈，外国也好，中国也好，他们都看到一个现象，说人不只是身体的部分，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灵魂，就是看不见的部分。有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这样子，一直到近代的时候才出现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是叫做唯物论，只有身体，只有物质。所以它其实在人类历史当中占据的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一瞬间，但是刚好我们就是存在于在这个一瞬间当中，所以会把这个唯物论拿出来跟灵魂物质这些看法来把它相提并论的。其实它在整个人类历史整个来看的话，它没什么价值。因为甚至中国人，也就是说他会讲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就是他的行尸走肉，就光是只有身体的部分，或者这个人像失了魂一样，就是说他的精神不在。就是外国更是讲这个精神灵魂的部分讲的很多。耶稣说你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个生命你知道他那个可以翻成是灵魂哈，就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在西方整个的历史，他们都有看到说人不只是只有物质的部分。但是这个诺斯底主义他有一种极端的说法，他就把那个灵魂讲成是全善的，没有恶的部分，然后物质是全恶的，因此而发展出他一种很特殊的教义。他盛行在特别是第二世纪，在第一世纪约翰讲的时候，他是开始那个雏形出来了，开始慢慢就发展到全面盛行的是在第二世纪。但是那个时候的约翰基督徒就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已经开始在教会里面发酵有些坏的作用就出来。好，主要的教义我报告一下，我所写的就他说诺斯底主义说人的身体是物质，所以身体是恶的，神是灵，所以神是善的。大家注意到说这种两分法，说我们的身体好像是一个监牢，就困住一个人灵魂，你的 好好的灵魂被锁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一个人如果想要得救的话，他必须使他的灵魂脱离身体。那我们就说那怎么才能脱离呢？他们的说法就是那你必须要获得特殊的这个知识才行。那大家注意到这个字，就讲了一些文字方面，这个 Gnosis 因此而变成这个 Gnosticism， 就是所谓的诺斯的主义。其实这个英文这个 knowledge 这个字就是从这个字根 发展出来，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发音上的那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知识的意思。他说你要脱离这个身体的话，你必须有知识。那因此之故，那说我们人怎么得救呢？不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必须要获得特殊的知识，有了这个知识你才可以得救。那这个诺斯底的师父他们就传授你这些知识，然后他们也渗透到教会里面，说教会的人就变得很 confused， 就两样合在一起，一方面是基督的福音，一方面是诺斯底的师父，就在他们里面跟他们一起吃饭的，然后就跟他们讲这些东西，他就两样东西就混在一起。那这个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异端。那他们认为就是身体是恶的，既然耶稣是神嘛，神不可能是恶的，那他就不可能有身体。那因此而发展出两种的学说。第一种叫做幻影说，说耶稣他你看到他有身，他只是似乎有身体，不是真的身体，就是你看起来像其实是没有，那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幻影，就是你的眼睛蒙蔽你了。 这是第一个叫做幻影说，那第二个叫做暂时有体说，这个就更复杂一点。他们就说他把耶稣基督分成两个人，好，第一个人叫做神子耶稣基督，这是神，那第二个是叫做凡人耶稣，这个是人。那么神子耶稣就是在那个凡人耶稣在受浸的时候，不是天父跟他说话吗？就那个时候天上的那个神子耶稣就降临在他的身上了，好，那个时候就附他的体了。对，在我现在说的全部都是诺斯底主义的讲法哈。所以他是暂时有个身体，那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凡人耶稣呢？啊，钉十字架之前离开了。那这样子说起来，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是谁呢？啊，是那个人，凡人耶稣，那个真正的神，那个神子耶稣呢，他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不出了问题了吗？那结果我们死的是一个凡人，不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他在教义上他出了些问题。那因为身体是恶的并不重要，因此有两种极端的做法。第一个就是苦行主义，这个在初期的那几个世纪里面就总是有两种，希腊哲学也是这两个极端，一个是苦行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所以他说，哦，那我身体是恶的，那这个坏东西我们要严厉的对付它，所以让它尽量让它受苦，就非常的苦行。那另外一种极端的想法就是它反正不重要嘛，我不管这边胡来做什么东西也不会影响我灵魂的纯净，所以就他就放纵欲主义，那灵魂到时候还是可以得救。就这些学说会影响到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影响到他怎么跟随耶稣基督。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也有不同的学说，但是那个影响的程度是一样的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异端哈。异端就是说他们先有了一种主义，或者是有了一种看法，然后他们是让圣经来配合他们的主义跟看法，而不是反过来说以圣经为主，然后这边有一种看法。他是先有个教主，就是有或者是有一群人一小群人，他们发展出来一种看法，一种主义，然后用圣经来配合他，那这个叫做异端哈。就是主义它是人想出来的，那圣经是神的话语，异端就是以人的想法为主，然后他看他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支持他的经文了，但是他不是全面性的话，只是选择性的话，就变成一种曲解。他曲解圣经，让神的话来配合人的想法。那诺斯底主义是如此，其他的主义也是如此哈。那好比说这个丰盛神学，这个是现在比较兴盛的一种说法哈，他就是。他先想要讨好一种心理，这种是人类所共有的想要获取健康与财富的心理，然后呢再用圣经的里面来支持他的这个说法。那这个是现在所盛行的。那我们也会看到说有一些所谓的圣经的师父或者是神学的系统，那因为被跟随者过度的崇拜，就是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会很崇拜一个师父，或者是很支持一种神学系统，那认为只要是这位师父讲的呢，或者这个神学系统所说的，那都是对了。对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那圣经就成为一种辅佐的工具，圣经不再是主体了，只是辅佐他的这个神学系统的工具，用来支持他们的说法。那无形中他就趋向于异端的道路，就是我们还不会说断然把它说成异端，甚至有时候还把他们当作是正统的说法，但其实他有具备这种，就是本质上他有一种突变，就变得是，哎，这个人，只要是这个人讲的都是对的，只要是这一套主义或什么神学系统都是对的，那圣经就变得是配合他。那大家很多人听过我这边讲，就是以前有个传道人跟我说，上帝呼召我去传讲加尔文神学，我说你有什么毛病？上帝要呼召你的话，当然是传讲他的话语，怎么可能会呼召我们去传讲一种神学？所以那加尔文神学也是人的脑袋里想出来的，虽然他是非常，大部分人觉得他非常合乎圣经，那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你学习完了做一种参考就是了。但基本上你必须有个正确，就是上帝呼召这种事情不是随便讲的，呼召的话当然是呼召你传讲神的话语嘛，怎么可能是传讲一种主义或一种神学？ 这里面就是因为讲到这个接待传道人，就是传道人很多，我应该接待谁，就把它改成是21世纪版了哈。过去的传道人呢，其实像圣经讲那种传道人，我以前我母亲还在的时候，我常常听她讲，她年纪大的时候就常常会想到她小时候的事情，就隔几天就听她讲一遍。她就说，她小的时候，她奶奶、她的祖母说，她祖母也是个基督徒，然后那个时候在他们那个乡下，也有传道人，她说他们就背一个包袱到我们那个村子里面来，那我奶奶就接待他们，我母亲讲她自己的祖母，然后就在村子上一讲就讲几天，给他吃的，给他住的，然后走的时候再送点钱，2块大洋什么的，这其实跟就是那几千年、2000年来差不多是这样子。当时，那个约翰的时代初期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传道人他们，通常都挺穷苦的，他们不会身上带着一大笔的钱，就是走到哪里有那些信徒接待他们，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传完福音就继续走下去。那么现在就问题就是说，那传道人很多，我应该接待谁呢？那现在21世纪版的接待就是说，那我可以听，我应该是听谁的呢？就是现在媒体很发达，一上网就可以听讲道。那有时候弟兄姐妹他会来问我哈，就说某某人怎么样，我可不可以听他的讲道？那他们所问的问题跟约翰二三书的主题是一样的，都是跟所谓的接待传道人是有关系的。约翰的时代有很多的游行传道人，他们从这个城走到那城哈，靠当地信徒的接待、提供住宿和路费才得以走下去。那问题是，传道人很多，谁是我应该接待的，谁是我不应该接待的？那个网络上的哪些是我应该去接待的，哪些是我不应该接待的？那如果说我接待了一个人，结果他传的是异端，那我岂非是做好事反而受害呢？哈，我好心去听神的道理，结果我反而是受了害了哈，或者我还甚至还介绍别人去，那我不是害人又害己吗？那约翰二三书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嘛，就是说有些人你们应该接待，有些人你们就不应该接待。那各时代都有他的异端，异端跟异教不一样，就弟兄姐妹你们应该可以分辨嘛哈。异教讲的是其他的宗教哈，跟基督信仰是截然不同的。那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异教，它不是基督信仰哈。那异端它是自称是基督信仰，却传讲不一样的道理，不太容易分辨。因此之故，圣经里才会有许多警告圣徒的话，就是那么明显的话，不会你翻到哪一本书总是在讲着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提防，就是不太容易分辨的缘故。那么所讲不一样的道理，就是所谓不一样的道理，就是约翰二书所说的越过基督的教训啊，请大家就注意这个字眼，越过基督的教训。那纯正的基督信仰扎根于耶稣基督嘛哈，那它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认知上它是根据圣经的哈，就是对耶稣呢有正确的认识哈。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异端都是在这个认知上出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我觉得是比较是现代化的，就是这个生活上的。就你可能看他所公布的教义很纯正，但是他那个生活上他并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也没有教导人去跟随耶稣哈。我们再看一下，对，就是分辨异端的话，你就看他有关耶稣的教导，你不需要看太多哈，就否则的话就。异端也很多，然后你每个去分析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分析不过来，你只要去注意一样就是了，就是他对耶稣的教导是怎么样。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在传讲耶稣基督，是不是叫人去跟随耶稣哈。那第二个就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哈，是不是跟圣经的启示是一致的哈。说回这个诺斯底主义嘛，他只承认耶稣有灵，不承认耶稣有体，也就是说他否认了耶稣他是道成肉身，那这是对耶稣的认识上出了问题，属于基本教义上的哈。现代的异端不一样哈，就是说实在的，你去看他们网页上或哪里所公布的那个教义呢，就说哎都很纯正啊，就每个教义其实只要公布出来他不会公布那个错误的，因为那个历史上那种错误的教义都已经被讨论过了，他们也知道说要讲什么话才是对的， 所以你看那个公布的话都是很纯正的，但是实际上你再去看他们教导、看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几乎是，要不然就是少到不能再少，就是他们不会传讲耶稣，要不然就是甚至有些就是迷恋下来，他根本就没有提过。他们不讲他的十字架，只讲信主所带来的祝福。那这种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那这个就是一种异端很大的一个特征。就你看他对耶稣的是怎么讲的，在约翰二书，大家读的时候，就一开始的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有两个字眼，他不停的就是，成双成对的这种同时出现。就是真理跟爱心两个字它同时的出现啊，我读一下几节哈，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啊，他那个诚心，大家知道那个诚心或者诚实跟真理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了，我诚心所爱的，所有的英文译本哈，包括 NIV 跟 NASB 跟 King James Version 哈，他们都翻成了 Whom I love in truth，我在真理中所爱的，我们和合本是翻成是我诚心所爱的，你两种说法也可以，都可以了。但是就是这两个字，原文的字爱跟真理两个字就不停的成双的这种出现哈。第一章一节说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哈。一章三节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哈。第四到第五节这两节合起来，他讲的就是那些遵行真理，然后点点点彼此相爱，看到他们同时出现哈。真理跟爱心哈，就是真理跟爱心有什么相关呢？就是它实在是很有相关哈。以诺斯底主义为一个例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将一切都属灵化了，强调就是我们对知识上的参悟，使自己更加的属灵。那身体就变得不重要，那彼此相爱它是非常实际生活上的，是跟身体，就是对身体的照顾，爱别人也是说照顾他的日常生活。那因为只要属灵就好了，就变得不太重要。在教会里有时候也会看到这种状况，就是听到嘛，读圣经就是获取知识嘛，但是那个爱心上就变得冷淡。他另外一方面也是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有些教会他们很有爱心，但是他们没有真理哈。他们爱心是强调是彼此相爱了，对于主的话却不是那么爱。我们一直就提醒说，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话，他是有恩典也有真理哈，这两样同时要并重哈。好，这个是约翰二书哈。约翰三书呢？就大家看看的约翰三书那个第一章是怎么讲的哈，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哈，写给这么一个人，他名字叫做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节经文呢，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跟我讲过，基本上都是比较灵恩的，跟这个采取这个成功神学，说你看王牧师，上帝要我们凡事兴盛，要我们健康有财富，圣经上明明是这样子说，不但是要灵魂兴盛，而且是要身体啊，生活各方面都是健康兴盛哈。他只有一个问题，他有一个问题是应用的问题，不是说圣经上没有说这句话，就圣经上有几万节啊，一万多节圣经上，它是一句问安的话，并非中心教义的陈述啊。你如果像因信称义啊，或耶稣是谁呢，他就在整本圣经当中反复的陈述，是中心教义，但是这只是一本书信里面的一节，一个问安的话，很普通的一句问安的话，被成功神学就炒作为一个中心的教义哈。这里面就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个解经的一个原则哈。 就是解经的原则，如果它是中心教义的话，它应该是来自于圣经整体的教导，它不可能说只是抽了整本圣经当中抽了这么一节圣经，然后把这一节圣经把它发展为是中心的教义，然后根据这个中心的教义呢，来做它这个整个系统的教导。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抽取了一节的圣经，变成他中心的教义。那舍弃整本圣经而高举一节的经文呢，他就违反了基本的解经的原则啊。我们光说新约圣经嘛哈，你看福音书就是讲耶稣基督，讲他的生平，讲他的十字架。那罗马书他讲因信称义，希伯来书讲更美的耶稣。雅各书我们才看过，他讲信心跟行为，就是他不传悔改赦罪的道，不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舍弃整本圣经的教导，他高举一节经文，那你就知道他出了问题了。而有人用这个来跟你讲的时候，你直觉的就觉得说他有问题，这违反一个人的 common sense。但是我其实有点好奇，就这个很明显是违反常理的一件事情，但是却被很多基督徒他就接受了。而且一旦你提出相反的意见的时候呢，他会跟你 argue。就看到一种现象，弟兄姐妹，就是你如果一种理论你听久了、听多了之后呢，它就会渗入到你的思维的系统里面去，然后你就是会抓住那个不放啊，反而是真理的方面你不太能够接受。整体的读经的话，才会帮助我们去掉这个现象。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不是个人的兴旺哈。也就是有一个观念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上帝祝福我们，上帝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万福之源，也是众善之源。你跟随上帝的话，只有一个好处，一定是蒙福的。但是是你去跟随他、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一定是蒙福的。那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啊，福音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那蒙福的生活是跟随主啊，以主为中心的这种生活。那成功神学所强调的这个健康、财富啊，繁荣兴盛呢，是舍弃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与神的主权，将人放在主位，就是他的那个有那个基本的那个。谁为主，谁为从的这个出了问题。约翰三书里面，他有在责备一个人跟，赞扬一个人，就是他做一个公开的褒贬啊。他讲到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说这个人很不好，他用恶言妄论我们，然后我去的时候要当面来责备他。另外，他讲到一位好的弟兄，他说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等等哈。就是我在圣经班里分享也好，在教会讲道也好，做传道人这些年，我一直有个原则。就是读圣经也好，讲道也好，是以这个教会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看对整体教会的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说一样事情，从传道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它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就是教会发生的事情，它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众弟兄姐妹的那个视角来看，那一个是传道人的视角来看。如果两样都平衡的时候，这个教会会很蒙福。那通常教会有冲突的时候呢，就是两个视角之间有了矛盾哈。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公开褒贬这件事情。就一般来说，我们在教会中只会公开表扬人，我们不会公开指责人。你只是看到有人在教会里面，特别是牧师公开指责人。如果有指责的话，也是私下说，不会公开提名道姓。那约翰三叔他却公开的指责这个丢特腓，表扬迪米丢。 那这样的公开的褒贬是合适吗？那耶稣不是说哈，有时候人家就会跟我说，耶稣说你要私下指出弟兄的错啊。那这个经文我们当然都知道呢。但耶稣的经文那段经文怎么说呢？是说你的弟兄若得罪你，他是属于私人事件。当是私人事件的时候，你要先去跟他私下的解决，趁着只有两三个人，你跟他讲，他接受你的说法，你就得回了弟兄。但是如果是牵涉到整体教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凡是牵涉到整体教会的呢，他们全部都是公开处理。几个例子啊，彼得他处理亚拿尼亚夫妇的那个事件是公开的处理，保罗他指责一个叫徐米乃，一个叫亚历山大，这是在彼得前书，而不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也是公开的。甚至保罗他当面抵挡彼得，哈，他说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他说啊，彼得跟巴拿巴水火假装，我就当面抵挡他们，不是私下拉到一边说，哎，彼得，咱们俩聊聊，你这样子好像不合适，他就当面抵挡他。所以这些都是跟整体的教会有关的时候，他们是公开解决。那牧师处理事件的时候，他就必须是公私分明。那有时候他困难就是弟兄姐妹把公开的事件当要求说这个事情我们必须私人处理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冲突在那里。那一个困难的抉择，我读一下好了，这个写几句从牧师的角度来看的，就对于任何牧者而言，公开指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若能避免就当尽量的避免，因为教会它是由志愿者所组成，那牧者呢，每一个牧师都盼望事工兴旺啊，若非万不得已，不愿意得罪任何人，这个是牧师的弱点，也是一种人类的心理，就是他来当牧师，他总是希望教会兴旺，你如果把人就是你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好，把人都得罪了，人家跑走了，那教会事情怎么办呢？那牧师如果是到了他要指责人的时候，虽然你很少看到，那他只能够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他不是为了私人的恩怨，而是为了全体的益处，那这个时候他可以做公开的指责哈。那大部分呢、啊，就有时候其实是大部分，有时候牧者因为怕得罪人，看到有人做出对全体有害的事情也不出声啊，一出声的话你就得罪人嘛。那美其名为爱心包容，其实是一种相怨的精神啊，它是出自于自私的动机，就是怕自己会得罪别人啊。那圣经中的例子却不是这个样子，神的仆人呢，他是有爱心，但是他却公私分明啊，就是我觉得这公私分明这件事情啊，它非常非常的重要。能够做得到的人呢，很了不起。他们要讨神的喜欢，胜于讨人的喜欢，必要的时候不怕得罪人。那约翰二书中的提名指责以及提名表扬呢，表达出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那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我前两个礼拜读了一篇文章，我就从这个视角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分享吧。只有一个配角哈，叫做人的核心哈。哦，最近读一篇文章，是一位神学教授，他怀念他的母亲哈。他说他的母亲在晚年的时候呢，得了老年痴呆症啊，记忆力渐渐失掉了，身体变得很软弱，就走路的时候要靠一个 walker 那走路哈。那因为他说他妈妈怕跌倒嘛哈，他常常就脱口而出说。是一个美国牧师了，就脱口而出，他妈妈就说：“天父帮助我不要跌倒哈 ，Father, please help me not to fall。”然后这里就带出一件事情哈，就是这是一位老太太，她这样子，就她称呼神是天父，天父啊，帮助我不要跌倒啊。就人老的时候呢，一生以。成长过程当中所学的东西会逐渐变得模糊啊。所保留下来的是人格中最核心的部分。你看我们讲话呢，就是
你如果从小是跟家里是讲广东话的，那后来你的国语说得非常的标准，然后来到美国，这英文又说得非常非常的溜。但是你到人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现象，英文会退步，然后国语也会退步，但是他从小讲的那个话他会记得，可能到他最老的时候他是广东话的话，广东话会讲得非常的顺，但是那些过程中学的东西会开始就有些遗忘，保存的不是那么好，就是有这种现象。我们注意到，你人老的确会是这样子哈。你所保留下来的是人格当中最核心的那个部分。OK，那这个人的母亲呢，她就是她信主信得很深了。他到了他年老的时候，甚至老年痴呆的时候，他所保留下的是一个孩子对父天父啊，对父天父的那种信赖，所以他会脱口而出，好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说：“啊，天父啊，保守我不要跌倒。”所以这是他存下来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那个约翰写这二三书的时候，他差不多90岁了。那我们想，等我们到了90岁的时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会常常跟人家讲的是什么？他接近人生的尽头，但是他展现出来，你看到约翰一二三书，特别是约翰一书哈，他就是整本书都在讲耶稣基督哈，是我们亲眼看到、亲手摸过的那位耶稣基督。二三书也是这个主题哈，就他的那个核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稍微读一下的话，就可以清晰可以见哈。我觉得对我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到底那个如果都拿掉的话，剩下那个核心到底是什么哈？我读那篇文章，挺有感触的哈。现在进到这个犹大书看一下哈，犹大书也是只有一章，那这个犹大就简单的说他是耶稣的兄弟犹大，绝对不是卖主的那个犹大哈，这个我们弄清楚。就是新约27本书里面呢，雅各书跟犹大书这两个是耶稣的兄弟所写的哈。他也是犹大书是处理，也是处理这个假师傅。犹大书第一章第三节哈，有一句话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记得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是说我本来想写信给你们讲关于救恩的事情，但是结果呢，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下面他就是争辩，因为有假师傅来了，他就是针对这个假师傅的教导有所争辩。所以你看，约翰二书、三书跟犹大书都跟异端有关系哈。那大家注意到，就是这个圣经的用词，就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一次性的交付。就圣经可不可以加添或者是更改？会不会神对不同的时代呢有新的启示？我们可以加在圣经之上呢？就是我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有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查经还是团契，反正他们有几个人就跟我说，他们最近在看一本书，然后就向我推荐那本书，拿来给我看一看吧。那本书里面就是，说这个人是神的先知，然后他在旷野里面退休的时候，就神跟他说话。他就把神对他所说的话就写下来，所以他写的那些都是神对我怎么说，什么什么，就一张一张的在那里哈。我说这本书讲得真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向我这个做牧师的推荐，说这本书讲得真好，就是在圣经的话上又加上了一些新的启示，说这个也是神的启示，就是神启示现代的他的一个仆人，他把这些启示写下来，然后要我这个牧师来读。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教会里面有人在圣经之上
又加上别的东西，然后要牧师去读。大家了解这个情况？那怎么可能说教会里面有人在圣经之上加上别的启示呢？很多异端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个东方闪电，他就是用第一启示的那种，说神给他新的启示，也全部都是这样子。你会 surprise 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会在一次交付的真道之上又去加东西哈。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圣经是一次性的交付给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整了。特别是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也讲到不要加添，不要更改哈。那这个我们了解一下。那犹大叔讲的这个假师父呢，跟诺斯底的那个中间的一个支派的非常的像。他简单来说就是说，也可以随便，身体可以随便了，纵欲主义哈，就是随便做什么都没有关系。那种渗透到教会里面被信徒所接纳。我读一下这个第十二节哈，犹大书第十二节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这些假师父跟你们一起吃饭与你们同吃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被教会里的人所接纳，欢迎他们，然后在爱席上同吃的时候说这个说那个，教会里有人接纳他们，这件事情很奇怪。然后他们所教导的那个是信主反而使人更加犯罪哈，这是一种教导。那这种说法可能你也听过哈，就是有些人他会说，既然耶稣已经洗去你一切的罪，你就可以尽情的犯罪了，反正最后都是会被赦免的嘛。那在这种说法之上呢，再加上一种信念，认为你的身体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污染你的灵魂，那它的影响力就更大了。那犹大叔所挞伐的就是这种的异端哈，就他们也歌颂主了。就弟兄姐妹，你看那歌颂主，光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很难看。你说啊，他也唱诗很感动，很投入啊，也泪流满面啊，他赞美主的声音都很大声啊，他是一位很爱主的弟兄或姐妹，就这点是好事。但是像犹大叔讲的这种，就是他们也歌颂主，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却做背离主道的事情。这些异端跟乱象呢，就弟兄姐妹，我们注意一下保持教会的纯正啊。在犹大叔的最后呢，他讲到三种人哈，我就读经文哈，22-23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就是你看到有信心软弱的，有疑心的，怀疑的，怜悯他。那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就说呢，三种人要怜悯那些疑惑的人，要搭救危急的人，要存惧怕的心怜悯那些被情欲沾染的人，免得你自己也被染上去。他最后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颂容 doxology 哈，那这个是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犹大书1-24-25节，一起来。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直到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那接着我们要开始看启示录，这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我先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启示录开始的一个介绍，我把这个讲义给大家读一下，好，争取点时间哈。那作者是使徒约翰了，因为本书的作者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约翰，那有些不同的说法，但是传统上呢，认为他就是使徒约翰啊。这个经文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写作的日期大概是定位在主后95年，这是所有圣经书卷里最晚完成的一本啊。那个时候约翰呢，他已经接近人生的晚年了哈。这个拔摩岛大家去网络上找一找就可以找到这个岛，它的这些照片啊什么都有哈。它是在爱琴海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岛，当初是用来就是放逐犯人的一个岛屿了。那约翰因为传道被放逐到这个岛上，在那个时候他得到神的启示，就把这些启示记载下来。一个时代的背景哈，就是这个罗马皇帝这个 Domitian， 他是81到96在位哈，这15年左右的时间，他那个时候大力提倡这个帝王崇拜。大家了解，就罗马帝有的皇帝有时候，有的人比较大力的推行，有的人就是可有可无，但是就是把那个罗马皇帝当作神来敬拜了。那基督徒当然不肯了，那因此就受到很大的迫害。那约翰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当中，得到启示哈。启示录的特色我读一下哈。第一个，它是跟末日这个 end time， 就是最后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结局有关系哈。第二个，它大量采用象征性的写法哈，大家往下读的时候就什么怀孕的妇人是什么意思了，大红龙是什么意思了，海上的兽、陆上的兽等等是什么意思了哈。因为它牵涉到象征性的经文哈，所以启示录不能够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这是很特殊的一卷书哈。因为绝大部分的圣经我们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不能按照字面，而是要找出那个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哈。那第三，它透露的天上敬拜的情景哈，对信徒在地上的敬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到的啊。第四呢，他很注重数字的表达，他使用3、7、12这几个数字，其中用的最多的是7这个数字哈，总共出现了52次。启示录简易分段法哈，在启示录1:19这样子说，耶稣吩咐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根据这节圣经呢，你可以把启示录分成3个部分，这是简易分段法哈。第一个就是所看见的事，那这个就是1章他看到救主的意象。第二个是现在的事，就是2章跟3章讲到亚细亚七教会的事情。第三个是将来必成的事，那个这是它主要的部分，就是4到22章讲的都是末日的意象哈。这个是分段法。我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启示录的解释法。这些就是弟兄姐妹了解一下，因为你有可能会听到不同的解释，那起码说你知道说有人是用那种解释法，有人用这种哈。4种，第一个是灵异解释法，或者是寓意解释法，说这本书呢，它只是为了安慰跟鼓励信徒而用的，它就是讲的好像是未来的事情，其实未必真的是未来就会这样子，它只是好像说故事一样，为了有那个属灵的意义呢，用来安慰这个受苦的教会哈，因为当时的教会受逼迫嘛哈。那第二呢，就是说这些讲的事情都已经应验了，这个叫做第二种，是已经应验法，就这启示录里讲的一切呢，都是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时代都已经应验，都是过去的事了，这是一种解释法。那第三种呢，是这个历史法，它将这个时间范围扩大，instead of 第一世纪，就是说它讲的是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书里面讲的那些是逐渐应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第四个讲的是未来法，从4章开始讲的都是指的是未来，是万物总结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教会是采取就是这个未来法，这也是绝大部分传统教义者他们就是未来法 所以很明显的，他讲的是将来必成的事啊。从第二章开始讲的是七教会的意象，这七教会的意象就是根据刚刚说的那种，它有两种解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种解释，先说我们用的不是这种解释，但是你会听到这种解释，这种叫做时代解释法。七个教会代表人类历史上或者教会历史上的七个时代，教会历史上以弗所代表什么呢？就是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那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就从 AD 就是30到100年这段时间。士美拿就是早期的教会，是受逼迫的教会，士美拿是受苦的教会，就是100年到312年，到君士坦丁大帝把它变成国教为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别加摩教会就是国教时期的教会，那个初期的刚刚开始，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变成是他的国教。第四是推亚推拉教会时期，就是天主教时代的教会，这个是从591年开始，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1517年为止。第五就是萨迪的教会，是改革时代的教会，从1517年到1970年，就是近代宣教运动开始为止。第六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就是宣教时代的教会。那第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被盗时代的教会，是从1900年开始一直到时代的末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叫做时代解释法。时代解释法跟这个人有关系，中文把它分成是达密哈，这个 John Nelson Darby， 他是英国人，英国人跟爱尔兰人哈，他是时代主义之父哈，如果有读过教会历史的人，可能有听过说普利茅斯弟兄会哈，那这个弟兄会跟我们中国的教会历史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聚会所又称为小群，在中国教会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他们的成立就是受到普利茅斯弟兄会以及达密他们的影响哈。所以你会看到说聚会所呢，他们就接受了时代主义的神学理论，然后从这个时代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启示录或跟世界历史。你去读一读尼托生的著作的话，他时常提到达密，然后他也从时代主义的这种理论来解释这个启示录，解释人类历史哈，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刚刚说的那个时代主义呢，是这么回事。七教会的意象，另外一种解释方法就是字义解释法，这也是我们所采用的。就说这段经文它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哈，它非常的平铺直叙，它并没有使用到象征性的笔法，就是启示录二章跟三章讲七教会那一面，什么大红龙、什么怪兽都没出来嘛。应当按照字义来解释哈，就是这七个教会是当时的教会，讲的是当时的事情。但是它却具有长久的意义，就跟旧约圣经讲的都是过去，摩西和大卫都是过去的事，可是它的意义却是永恒的。那这个七个教会虽然不存在了，但是有关这七教会的教导呢，现代的教会仍然可以从中学习，这个是字义解释法，也是我们所采用的。我给大家看看地图上的这七个教会哈，1、2、3、4、5、6、7哈，它都是在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哈，大家可能听我讲过几次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小亚细亚这一个地区呢，在罗马时代它是分成好几个省的，那个亚细亚省是最靠欧洲的那一个省，那这七个教会全部都是在那个省份里面，而且你再看它的 location， 你发现它是顺时钟方向绕行哈，就是一开始的是以弗所，然后第二个是士美拿，然后第三个是别加摩，第四个是推亚推拉，第四个是萨迪，第六个是菲拉铁菲，然后最后一个是老底加。你看它就是这样子顺时钟方向的有次序的排列下来，是这七个教会。我们第一 第二章，今天我们的进度应该是到第二章。我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把我准备的就读一下哈。第一个讲到的是以弗所教会，它的特征就是它很劳苦，而且很坚韧，但是它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哈。大家会注意到这七教会呢，每一个教会的一开始，耶稣他有自称自己是什么，有个很特殊的描写，说我是谁哈。好比说以弗所教会，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因为这个七星跟七个灯台呢，在启示录本身就已经解释过了，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他说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个使者你可以说是神派到那个教会的使者，就是他主管那个教会的事情的那一位，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右手握着七星，就是他是掌管的那一位，然后他在七个灯台中间，他在教会中间行走，教会是在耶稣当中的哈，每一个都有耶稣的自称，然后中间呢，大部分有耶稣的称赞，还有耶稣的责备，有一间教会没有称赞，只有责备的哈，所以有称赞有责备，这个先放着，然后有吩咐，耶稣会说那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好比说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耶稣就吩咐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然后接着会有一个警告，说你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要临到哪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因为灯台是代表的是教会哈，你就是把那个教会拿去哈，啊，得胜的奖赏，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给他吃。大家会看到，嗯，每一次讲的那个奖赏呢，都是跟那个永生是有关系的哈。然后就是一个特点是，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会重复一句话，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这句话就重复了七次啊。那这是以弗所的教会，我是每一间教会呢就有把它做一个整理啊，以弗所的教会是怎么样，士米拿的教会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时间比较不够了，我给大家分享这一页吧，因为在第二章里面你会听到三个名词，我给弟兄姐妹稍微解释一下，你会看到有个名词叫做尼哥拉党，就像哎，尼哥拉党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也说巴兰的教训，然后也说那个妇人耶洗别哈，他教导我的仆人怎么样怎么样。我把经文读一下，就是这一页我读一下吧哈。以下所读的是圣经的经文，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哈。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巴勒是一个王哈。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哈。这个词又出现。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请大家注意到说这个耶洗别他是教导神的仆人哈，引用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哈，总结起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尼哥拉党他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世俗化，他们会跟异教混合，他们信仰不纯正，他们会掺杂异教，然后他们的道德很松弛哈，就是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特色。就是这种人呢，叫做尼哥拉党的人。那他们中间如果有人是以先知的身份来教导人这些事情呢，那个就变成是巴兰的教训。有些人可能他只是这样子做，他不会去教别人，但如果他去教的话，那就是巴兰的教训。但有些人就更进一层哈，啊，我不是叫普通人呢，啊，我就是 把这些神的仆人，我就专门教这些神的仆人，然后这些神的仆人再去教别人，这个叫做耶洗别，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就是大量的世俗化跟异教的混合，然后道德松弛。好，这是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我们读圣经，新约读经班现在已经到了启示录，其中有许多我们需要明白跟学习的，求真理的圣灵陪伴我们，教导我们，还有最后这几周与弟兄姐妹同在，祝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